我们再来，来不了一个小时了啊。龙树啊，破一切法分两步，第一步先破自性，就是说你不能说看见颜色就有自性。破了自性，他承认看不见自性了之后呢，他会说，虽然我看不见自性，但是我能证明他一定有自性，就开始进入辩论阶段。所以第二步呢，是龙树叫破他的名言，破他的逻辑证明，破他的推理，也就是破自性之外的那个差别。我们现在呢来讲这个第二步，第一步破自性，上节课讲了两句话，这个后边破差别，破这个叫名言，也是详细讲起来两句话。第一句话呢，这个意思我们刚才提到过，就是没有自性的东西啊，还有什么？就是还有名言。什么叫这个名言呢？就是我们说的孙悟空没有自性。但是呢，我们好多人说这个孙悟空是怎么着了，怎么着了？那这些是没有自性，是有的是什么呢？是关于孙悟空的名言。名字和言说，任何法它首先要有个名字，然后有了名字之后呢，关于这个名字所有的言说，这个所有的言说里头啊，不光包含语言，还包含五种直觉的语言，就是颜色的语言，这个视觉语言，听觉语言，触觉语言，味道的语言，这都算触觉语言，还包括五种语言。所以在佛法里头啊，我们凡夫的一切法都是你的意识的语言。意识的语言呢有几种啊，佛法里头讲有见闻觉知四种言说，这样你就知道这个佛说的名言包含什么了。名字和言说我们一想首先想到的是语言，语言这是没问题。实际上在佛法里的这个名言呢，还包含直觉，五种直觉，色声香味触都是言说。是什么言说呢？言说一共有四种，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四种言说是什么啊。说我们意识啊有四种言说，第一种呢，意识有见的言说。见的言说是什么呢？就是意识能看见东西，能看见什么呀？只能看见颜色。这个颜色呢就叫意识的视觉语言，这是它一种言说，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人的意识呢是视觉语言，是三色的画笔，哺乳动物是一色单色灰色或者叫两色黑白色的画笔，蜜蜂小鸟颜色更多一点，天人人颜色更多一点，个人的意识它有它这个视觉语言，是用他的画笔给你翻译说其他众生心是什么样的，因为我们不能直接看见其他众生心，所以呢必须我们意识啊给我们翻译，他看到的众生心是什么样子，他用首先用颜色给我们画一幅画，然后呢他还可以从众生心里头读出声音来，这就叫闻，就是他还有听觉语言，意识还有听觉语言，它还可以创造一种声音，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意识给我们是自己创造的，我们听到的声音不一样，我们跟牛狗这个海豚大象听到的声音都不一样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声音的波段啊，我们人是听声音这个波段的声音，那个海豚是跟我们有交叉，但是呢它有这个我们人听不到的声音，它可以听到，包括刚才说看颜色也是，我们人看到的颜色呢是那个色光谱的某一个区段，有的那个你像小鸟呢它看到的那区段宽一些，可能跟我们重合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不重合，这都是我们就是意识的这个画笔啊，它就是说我们的业报，你业报要是差了呢，你的画笔就比较粗糙，就比较简单，你要是这个业报比较大呢，那要享受那就搞得就要复杂一些， 听的声音也是这样，也是我们听的那个叫那个波段的那个区段不一样，哎，听觉的语言，这都是我们意识创造的。然后这个见闻觉是什么呢？是触觉感觉。这个感觉呢，里头包含三种感觉，一个是鼻子闻到的味道的感觉，舌头尝到的味道的感觉，还有身体的各种感觉，都在这个觉里头，这是触觉，触觉语言。这触觉语言呢，是我们自己的，每个人一套，这个大家更好理解了，是吧？就跟我说那个，哎，你一进这屋，有的感觉冷，有的感觉热，为什么呀？他那个本身的基础不一样，他感觉不一样，哎，一个人一套。见闻觉这三项呢，就包含了五个直觉，五种直觉都是我们自己意识的语言。见闻觉三种了，知是意识的，意识的想法都叫知，意知法。哎，见闻觉什么呢？色声香味触，色声香味触法不是六种吗？这个法就是指的我们意识里头分别出来的一切想法，不是直觉分别出来的，思维出来的一切想法，这叫知。所以我们的意识啊，有四种语言，四种言说，这是佛法里头这样来这个更彻底更全面。不光语言，语言是第二级语言，那就是那个知里头，哎，想法里头，哎，有语言。前边那个五种直觉呢，也叫语言。这个呢，物理学都跟佛法是一致的，都能证明。就是说，颜色是你自己的颜色，声音是你自己的声音，感觉是你自己的感觉，这都是你自己意识的语言。所以呢，见闻觉知四种言说。这样的话，这见闻觉知四种言说呢，就把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全包括进去了。就是我们凡夫的一切法全是你自己意识的言说，都是你意识这个翻译官给你翻译的。这比较忙啊，一边给你画画，一边给你还敲声音，一边还给你创造感觉，一边还让你能够产生很多想法，都是我们意识干的事儿。我举过这个例子说，你这个意识啊，就像个司令官在中军帐里头，他外边是什么情况他一点看不到，靠什么呢？靠五个侦察兵，五个传令兵给他色声香味触，哎，这个给他显示颜色，就是用画笔在那画画，那个给他制造声音，哎，你看那个拍电影，哎，专门有那个声响组，什么打雷下雨，他就是弄那个什么铁板哗哗哗一晃，哎，那个侦察兵有的负责制造声音的，说现在战场上啊，哎，爆炸了三声巨大的爆炸声音，他那梆梆梆给你弄三声，这你这个意识呢，就凭什么呀？凭看这个侦察兵画的画，然后再凭听到的这个声音，然后那个感觉，你都综合起来，然后你这一司令官在那猜什么呀？猜这个战场啊，现在是怎么个情况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们意识啊，我们意识感觉不到外边世界，那个就是感觉不到自性是什么，他就靠这五个侦察兵给他提供色声香味触，然后他就根据这个侦察兵给他提供的这个主观的东西。还有一个比喻就是什么呢？司令官在指挥部里头啊，一大堆参谋在这沙盘上什么呢？这儿插红旗，那儿插蓝旗，是吧？说敌人已经占这山头了，我们的部队走到这儿了。这司令官呢，这沙盘这不是真的，哎，那就是做个样子。司令官是根据这些主观的东西来判断客观世界什么样子的。我们的意识啊，在这大脑里头啊，就是好像在中军帐里的一个司令官，外边什么他都不知道，是五个窗口，什么呀？眼睛给他创造颜色，耳朵给他创造声音，这就是那个侦察兵，就是那个中军帐的五个窗口，哎，把外边的东西给他翻译成色声香味触，他就根据这个翻译的这个主观的感觉，主观的信号来猜外边是什么。 现在我们就比较知道了吧，世界上可以分两大类东西，一类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本身，这个究竟是什么，我们说现在两个观点，科学家说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物质，哎，佛说错了，不存在那个东西，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就是你的记忆，哎，有记忆可以解释你的一切现象，你有物质你解释不了这一切现象，哎，好多那个特异的现象，哎，都违反科学，科学都解释不了，哎，你这就科学理论不行，这是自性，那个自性呢我们看不到，然后这个自性引起我们感觉之后呢，我们有六种，哎，六种感觉，六种语言，所以呢现在我们建立一个概念，说世界上一切法分两大类，除了那个东西本身的自性之外呢，全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意识的言说，意识的语言，所以呢佛说除了自性只剩名言，然后这个名言呢有很多的这个名字，就是跟他意思一样，比如说假名，哎，名言嘛，那都是人就是主观的东西，那都是假安利的，哎，你人用三色假安利，动物用两色假安利，谁那都是假的，哎，都是假名，不是真的。差别，哎，差别都是我们分别出来的。这个注意，这个分别出来啊，色声香味触也是分别。有的时候那不是直觉现象还没起分别吗？你没起分别的时候啊，你是感知不到的。等着你感知到了，哦，这是白色，这是黄色的时候，你已经起分别了，哎。你不起分别，我们人就没感觉。你一看，哦，这老王这儿那早分别了多少了，你才判断出来那是老王。你根据色声香味触，你判断那是老王。哎，分别跟差别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不起分别，我们人就没有感觉。所以我们所有的感觉都是分别，不管是颜色的分别、声音的分别，都是分别。二，就是我们说的。你有一个直觉一起来，这就是二，这就是分别。哎，我再说一下，你比如说我早晨一睁眼看见眼前白乎乎的，还没分别，光看见白乎乎的，这个时候你脑子里已经有二了。有什么二呢？就是你已经把这个世界分成了白乎乎的一块跟不是白乎乎的二。哎，因为你一看见白乎乎的，世界总不会全是白乎乎的吧，那你就是从世界里头你挑出来了一块白乎乎的，哎，别处呢你说这不是白乎乎的，就这是白乎乎的，就是说你只要一有一个感觉，这就已经是二了，哎，已经是二了。二就是给这个世界呢划界，划界，哎，你一看白乎乎的，就是把这个世界分成了这一块是白乎乎的，这一块之外不是白乎乎的，哎，这个注意啊，这个你给这个世界划界呀，这个界限只存在在你的脑子里，你不管给这个世界怎么划界，怎么分别，所有的分别只在你脑子里，你说啊，这是红色，这是蓝色，你就划吧，这都是划界，都是二，这些你给世界本身没有界，世界本身没有分别，哎，世界本身呢，世界本身它不是一个有情，哎，客观存在，它没有分别，所以呢你所有的分别都在你脑子里，哎，都是二。细论，哎，你所有的分别为什么叫细论呢，就是你没看到真实情况，你谁？我们梦里的人没看到真实是什么？没看到真实是什么？你说了一大堆话，那不是戏论吗？你根据梦里的那个梦嘛，就是根据你记忆胡思乱想组合出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哎，你根据那个你说这世界是什么？那个乱七八糟，那不是都是戏论吗？哎，所以我们所有的都是戏论，都是妄想。哎，因为它不符合真实。那个心经直接就叫颠倒梦想，我们全是颠倒梦想，心经让我们远离颠倒梦想，就是让你从这个 梦中醒来，你才能远离梦。哎，好，现在我们得了一个叫道理啊，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这个世界啊，可以分为自性和差别，自性和分别，自性和名言。哎，这个你随便你用哪个自性跟假名，哎，你就这么两种东西。自性呢，我们看不到，猜的是两种意见，哎，一种是物质，一种是心，记忆。证明谁对不对，就靠这个名言里的辩论。我们就先来证明一下啊，除了自性只有名言，先证明这句话啊，先证明这个龙叔是这个观点。现在这我总结出来的话，说你说是这样，龙叔是不是你总结的对不对啊？是不是人龙叔意思啊？所以我现在把龙叔一段话放这，告诉你说，我说的就是龙叔的意思。然后龙叔的意思呢，有时候我们又不懂，我再用其他龙叔的论呢来说明龙叔还就是这个意思。把龙叔的意思搞清楚之后，我们再来用佛说来看龙叔说的符合不符合佛说。哎，这是一步一步的来。现在呢，我是用龙叔的话来证明啊，龙叔是不是认为除了自性就只有这个差别，只有分别了啊。中论观四谛品第二十四，这个颂的呀是中论，我们说中论第一颂是核心颂，立宗颂，这一颂也是跟那个道理一样，哎，就是话不一样，道理完全一样。这一颂可以说是中论里的最重要一颂，立宗颂。为什么叫中论，在这就点出来了。哎，你把这四句话看懂了，中论就懂了。咱们来看这四句话啊，这是中论最有名的一个颂子，多少人讲了多少遍了。哎，我来看他的意思，实际上很简单，但是我们现在呢看不懂，我们的误解啊非常复杂，越误解越复杂。所以说现在看不懂龙树，是因为我们善根差，我们就是看不懂。实际上看懂了很简单，你看他这个说的简单不简单啊？众因缘生法，是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。我说即是无，我说众因缘生法呀，它就是没有的。多明白啊，大白话，就是说
有的版本啊，说我说即是空。
我跟你说啊，这句话呀，这就是明摆着的篡改这个龙树本论。龙树本论就是这个无字儿。我们为什么把它改成空？后边以后我们有时间我给你讲他这个道理。因为他要是不改这个字儿啊，他就说是无啊，他很难把这个无说成有，明白吧？你把无说成有，这个玩意儿有点太生硬了。所以呢他把它说成空啊，他说空不是没有啊，他觉得比较缓和一些，好这个颠倒一些。实际上那句话有没有呢？那说是空的这个字儿，这句话呀也有。在哪儿呢？在下边长行，是那个青木菩萨的解释里头把它说成空的。这反而证明了什么呢？龙树说的是无，青木解释成空，反而说明了在龙树跟佛这儿，空跟无是什么呀？一个意思，哎，一回事。你看心经，佛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，然后下边呢无色无受想行识。什么叫五蕴空啊？就是五蕴都没有。哎，无眼耳鼻舌身，就是说无跟空在佛那儿啊一个意思，没有问题的。只有什么时候出问题呢？我们人呐听不懂看不懂，说怎么是我明明是有，他怎么说没啊？他想把这个无给颠倒成有的时候才弄得复杂了。你要是说我不没那些妄想，我就直接看佛说的意思，非常简单。你看心经不是从头到尾是不是就说五蕴没有啊？哎，到最后你没有到那个无知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好，行了，成功了，彻底空了，成功了，你就究竟涅槃是吧？意思很简单，是我们人给搞复杂了。所以龙树啊说的是无，下边那个是青木菩萨的解释，把这句话解释成空，所以证明什么呀？空跟无是一样的。 所以我们换这个空跟无字啊，说这俩字不一样是没有任何道理的。好，我说了龙叔第一句说的大白话吧，众因缘生法，我们前边解释过，我们所有的法全是众因缘生法，哎，因缘也是众因缘生法，众因缘生法也是因缘，是吧？全是众因缘生法。众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无。龙叔说，我说呀，众因缘生法呀，它就是没有的，非常简单。哎，你要是相信他的话，懂得他的话，这不就是大白话吗？不用说，肯定是没有的。下边啊，注意，意为是假名，也就是假名。谁是假名啊？众因缘生法是假名。哎，众因缘生法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，这一切法都是假名，是不是我们前边说的那个啊？说凡夫所知一切法，见闻觉知四种言说都是言说，都是假名。众因缘生法就是假名，这道理更明白了。什么叫假名？就是给你起个名字呀，这是个假东西。你比如说你叫老王，这个跟你实际上没有关系，就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我们大家说起来都知道是你，我们为了这个说的方便，我们非给你起个名。实际上我们如果不知道你叫什么，我们就说那个大个儿，行不行啊？也没问题。哎，只要我们大家一说一想能知道是说的谁，这名就行了。所以这个假名的意思就是说，假名跟你没一点关系，硬安上去的。结果呢，所有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全是假名，那就是空嘛，就是无嘛。所以龙树说的非常一致，非常简单，这里头没有一点有的意思。般若经什么时候说过有啊？你去看心经，哪说过什么东西有啊？哎，所以有的人呢，非要在心经里头说了那么多空，那么多无，他怎么着？他不理，他不算数，他非要从心经里头找个有。他说心经里头就没有说一点东西有吗？找不到一个有，就硬把那个说空说无的给颠倒成有，也得把心经解释成有。这就是我们末法众生的，这叫什么呢？邪见深厚，不是善根深厚。哎，这个只有的这个习惯呢，太顽固了。没关系，学佛法呀，大家都经过这个阶段，谁也不是说一学佛法一看心经五蕴皆空，啪一下都五蕴空了。那么简单的话大家早都成佛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邪见深厚不怕，我们只要下决心说我就是跟着佛学，我就要搞清楚它怎么回事，你一节课比一节课肯定有进步，肯定这个。你看现在龙叔的意思啊，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，我说就是没有的，他们全都是假名。注意最后一句，这就是中道义。这个呀是中国人给我说过啊，鸠摩罗什法师啊，他汉语不太好，他的翻译是什么呢？是很多这个大学士甚至那个宰相都去帮着他啊。他是怎么翻译呢？他是手拿虎本口宣秦言，就是说虎本还不是梵文，他翻的大部分是那个西域，就是新疆那个地方的那个语言，手拿虎本呢，他口宣秦言，就是他说汉语。他虽然汉语不好，但是他在那他多说多说，他能把那个大概意思说出来。然后这些中国和尚呢，在那这个还有那个谁他们啊，那个宰相他们大学士们，他在那听。他听明白他说的这段意思之后啊，他用中文直接写出这个意思来，这叫意义，就是那个意识的意，哎。翻译有直译有意义，玄奘法师就偏向直译，梵文有一个词儿，我一定得把这个词儿译出来，哎，所以他那个翻译的准确，但是呢我们看起来就很别扭，是吧？这个翻译的准确的就看着生涩。这帮大学士那都是四书五经是滚瓜烂熟的，他听懂这意思之后啊，那一上笔合辙押韵，那所以朗朗上口。所以鸠摩罗什法师翻的这个东西啊，大家都喜欢读，为什么呀？真是那个诵的又不押韵哈，但是你读起来呢非常舒服。 这帮人呢，他理解呀，这个就意义，他那个取舍呀，就是误差比较大，经常是几句、三句并两句啊，什么比较从简。这个意义字啊，在梵文里头啊，是这的意思，这就是是，比如是诸法空相，这，这就是中道义。哎，梵文里头这是很准确的，因为梵文现在有，都。这个这是当时中国人，这个倒没关系，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没有的，都是假名，都是言说，这就是中道义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中道啊，是中是正的意思，中道是不偏不邪，正道的意思，是正确的意思，说这就是佛说的最正确的正见，这个意思。这个很简单，这就跟心经是不是一致啊？心经核心是五蕴皆空，他说众缘所生法，五蕴是不是众缘所生法呀？五蕴都是众缘所生法，众缘所生法把那个十八界十二缘起都包含到里头了，是吧？哎，就是五蕴，我说就是无嘛。哎，它都是言说，都是我们的假名，都只是我们主观的感觉，都是我们的颠倒梦想。哎，这就是佛说的正见。下边这颂子也顺便念一下，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，就是从来没有过一种法呀不是从因缘生的。如果有一种法说不是因缘生的，这就是什么呀？叫不讲理。那我就不跟你讲了，就好像说上帝造世界，好，世界有因，然后你们说上帝哪来的呀？哦，这不能问啊，信则得救，你不信就不行了。哎，上帝没妈，他没因，那你就等于说什么这个没有道理可讲，你就不要讲理了。所以那个龙叔就说呀，你去看存在的东西，哎，你找什么东西都是因缘生的，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。注意前边，因为龙树说了，凡是因缘生的法都是什么呀？都是没有的。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。所以我说呀，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呀，都是颠倒梦想，没有，都是空的。你看中论多简单，多明白啊！你要是相信他，你就好好学，学懂了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明白。你非要把它颠倒成有哈，那这太复杂了，那要非常大的本事。哎，下边呢再读点佛说，说龙树说因缘法是空啊，佛是不是这么说的呀？我们也来几句啊，《大般若经》之第四卷，从缘所生诸法但有名，这就是佛的意思，说只要是缘生的一切法呀。但是指为仅仅的意思，哎，仅仅有个名，仅仅有个名是什么意思啊？孙悟空就是仅仅有个名，你就编故事吧，哎，没自信，所以但有名就是说空，哎，没有那个东西。此但有名谓之为空，哎，这也是第四卷的话，就是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只有一个空名，所以呢。我就说它是空，哎，此但有名谓之，这些话呀，在大般若经里头太多了，因为我们没那么多时间，所以我们不多引，就找几句。你比如说第八十五卷，诸所有法无非假名，这句话我经常引，代表性的，为什么呀？你看，所有法已经把我们凡夫所有法包括了，佛还要加个诸，就是说。所有的法，说这有什么区别啊？它这个有这么个区别，如果光说所有法呀，有可能是指的某一部分所有的法，比如说我们南赡部洲，我们地球上所有的法，你要是前边再加个诸，那就是一切一切，就是包括一切了。你比如诸所有法，你地球上所有法，那还有其他世界了，哎，所有世界的所有的法，这就是把所有法没有遗漏了。所有的法怎么样啊？无非假名，没有不是假名的， 这句话这就是最典型的，所以我经常引这句，你就八十五卷佛就说了，我们一切法都是个假名，哎，只有一个假名，这是佛的观点。所以龙树啊是在证明佛说的话。363卷说，是一切法但有假名，但有假象而无真实。哎，66卷说，一切法与名俱自性空故。呵，这个呀说的更彻底一点，说一切法自性空，没有自性。佛在这加上说，名啊也没自性。我们说了，除了自性，剩下都是名字，都是假名哈。这本来就是说自性没有，然后剩下都是假名。佛这怕有人说名假名还有自性，所以这儿佛说一切法跟名都没有自性，都自性空。自性空中若一切法若名，就是这个自性空啊，不光是那个一切法的自性空，连名字的自性也空。若名俱无所有，不可得故。说这名还用空啊，这就是那个第二步，我们现在还想不到，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走第一步。说为什么这个名还要空啊，就是第二步，就是那个金刚经告诉我们修行分两步，说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就是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呢，把一切法呀又一个新的分法，就是佛法跟非佛法。我们现在呢是佛法少，我们在建立佛法。建立佛法呢，这个用这个建立起来的佛法呢去空那个非佛法，等着用这个建立起来的佛法把非佛法都空掉了，说不是佛法的东西都没有自性，都只有假名，都是空，都空掉之后这佛法没用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建立佛法的时候，我们建立了什么观念呀？我们说非法呀是空，是假的，佛法是有。我们一开始要建立这个概念，必须建立这个。为什么呀？你先得跟说有佛，世界上有佛。现在好多人说世界上没佛，那是传说，那是故事。现在你首先得给他什么呀？说世界上有佛，有菩萨，哎，众生心是有的，你先得给他建立这个有。所以佛唯有实，所以佛法呀这一部分里头好多建立的是有。所以佛到最后啊说，你用佛法把非法空掉之后，这个佛法怎么样？法上应舍，这个佛法最后也要空掉。说那这个佛法都是有，为什么要空掉呢？就用到这一句了。现在我们建立的佛法呀，仅仅是一个什么呀？假名，不是真实的佛法。我们在梦中建立的佛法，我们用假名建立起来的佛法还是假名。我们在这说佛是有的，说梦里的都没有，能做梦的心是有，三界唯有心。我们说有的这些东西啊，我们说有的这个新的模型，我们说有佛菩萨，我们想象的那个佛菩萨，实际上什么呀？还都是假名，还都是用梦中的假名假安立的佛法，还是用梦中的色声香味触想象的佛菩萨的样子。真的佛菩萨不是这个样子，真的我们那个心也不是这个样子，明白了吧？说名也自性空，就是指的佛法建立的那些说有的名也自性空，也没自性。你要把这个名，最后把这个佛法也要舍掉，法也舍掉了，非法早就舍掉了。这个时候叫无智亦无德，能所双亡，梦中法全部空掉了，你才能够见到真实的三界唯有心的心，真实的佛菩萨。一看哪儿佛菩萨，哪儿有32相啊？佛菩萨就是跟我们一样，就是个心，只是他的心全是清净的，全是佛法。哎，你才看到真正的佛菩萨，真正的这个叫心，你才能够看到。哎，所以这个这儿啊， 佛说一切法与名自性空，这个名我们说名本来就没自性，在这儿强调这个就是指的那个现在我们见的一些名是有自性的，哎，就是心有自性，佛菩萨有自性，佛有自性身是吧，法身，哎，他所有清净的记忆，我们在假名当中呢建立了有自性的东西，最后这个佛法的假名也没自性，把这个也要舍掉，就好像我们那个比喻，我们现在呢在生死苦海里头，我们先建一个般若船，我们乘着这锅般若船呢渡过生死海，哎，生死海没事了，但是呢你要把这船也扔了，哎，你不能这个老不下船，你也到不了彼岸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现在我们一直是在讲第三句，就是说什么呢，就是除了一切法的自性之外呢，剩下都是名言，我们的意识有见闻觉知四种言说，也就是五种直觉，叫色声香味触，根据这五种直觉产生的所有的想法，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就是这六大类，哎，也可以分成四大类，哎，也可以换成其他的好多的这个分别，哎，二也可以分成二大类。二大类是什么呀？就是说我们所有知道的一切啊，都是建筑在我们分别的基础上的。哎，你不管是认识颜色、听到声音，都是你要分二。哦，这是白，这是非白，这是黑，这是红。哎，建立二的基础上，我们色声香味触辨别出来了，然后所有想法出来了。注意说为什么强调这个二呢，二就是不存在的，二啊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，世界本身呢它不分，没有分别，不分二，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存在，它没有二，你说世界是由物质跟精神两部分组成的，这就是你给世界中间画了一条线，把世界分成两部分，世界不是两部分，世界不是两部分，说我就说它是两部分，这个两部分是建筑在哪儿啊？你的脑子里，二都在你的脑子里，你要是不二，就世界上就没二，所以佛说我正道的境界呀，叫不二法门，就是你什么时候不二了，哎，你什么叫不二呢？限量执政，是吧？不分别，哎，就好像我们眼睛一睁开，限量执政，哎，看到所有众生，那叫没二了，那才是真东西。二都是假的，所以这东北话说这二啊很有道理。一说二，你这就是没道理，是吧？哎，用得上。佛说的更厉害，你这全是二，你以为你说他二啊，你二，你不是二，你说不出说你二，你说不出这个字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们全是二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个第三句话呀，就告诉我们，除了我们看不见的那自性啊，剩下全是二，全是分别，全是差别，全是假名，全是妄想。哎，今天就这第三句话就讲到这儿啊，最后一句话，这到了关键了。前边三句都是铺垫，都是让你听明白这道理，最后归结到这一句，龙树该破了。就是龙树啊，他号称这个厉害在哪儿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龙树不立论，说辩论开始，你是客人，你说吧，那个说一句什么，龙树就说，你看你出洋相了吧，你这话。逻辑不通，哎，推翻了。那对方再想一个招，再来一句。龙树就是破一切法，说龙树怎么会有这本事呢？你就看懂这两句话，他那小窍门啊，也不复杂。你看懂这两句话，你就知道龙树凭什么，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大本事，就是这个一句话，说名义不能变，我们人呐。什么叫名义不能变？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切都是名言吗？你给一个东西起了名字呀，你这个名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变， 或者至少几十年几百年，甚至从历史上好多人你说了这人是指什么，这个人这个就不变了，义也不能变。什么叫义呢？就是这个名字指的那个东西，指的那个义，指的那个意思。哎，人现在我们人真是可怜，现代科学呀，我们都是人吧，我们科学现在给人下不了定义。你去看那个，你去查大百科全书，说什么叫人，他直接先告诉你说呀，说这个东西啊很难说，现在没有还没有说清楚的，不知道，哎，没定义。然后他可以举，说这个举了很多，比如说我记得从小就告诉什么呢，会制造劳动工具的动物，好多动物现在能制造劳动工具。
是的。
哎，那个人家那个猴子摘一个树枝，把树叶树杈一摞，伸到蚂蚁窝里，哎，拿出来摞着蚂蚁吃，这就是劳动工具啊，人家制造的。哎，拿那个核桃，人家砸不了，人家拿石头，鸟也知道是吧，硬果人家拿石头去砸，这是劳动工具啊。我们新石器时代什么，你不就是拿石头去砸吗？哎，然后这个复杂了，英国一个大猩猩自己去捡柴，回来堆起来，把锅架在上边，拿火柴点着火做饭。啊，他的孩子都天天看他做饭，人家都学会了。会制造劳动工具的动物不行。然后那个就是人们下的定义啊多了，什么叫没毛的两条腿的动物是吧，什么有一个学生就把那个鸡给拔了毛是吧，就说你的定义啊，他就是说不准什么是人，不知道人，不知道是什么人。为什么呀？梦中他就找不到人的自性，他永远定义不准。名义不能变，就是说你那个定了名定了义之后啊，相当的时间不能变，这个我们大家只知道，你一变我们说话听不懂了。注意这个呀，与经验不符，与我们的感觉不符。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？一切都在变是吧，没有不变的东西，什么都在变。龙树就用这个小窍门，就是你说的话名义不能变，但是实际都变，他就说你这话说不通。哎，你比如说，我们马上举一个例子啊，还是先把他的意思说完啊。因此用名言成立不了事实，就这么简单小窍门。你看我们马上用那个龙树论十二门论的第一段，龙树是怎么破的，你看啊，他说若法自性无，他性亦无，自他亦无。这个道理好讲，就是如果一切法没有自性的话，他性也就没有，因为他性是另外的法的自性是吧，哎，自他都就没有，这个大家同意。何以故？他说因他性故无自性，这也是前面讲过道理，就是说众缘所生法呀，它没有自性，因为什么呢？它都是因为它是用他性给堆起来的自性，哎，所以呢它有他性没自性，所以它都没自性。但是这个前提你得有他性，龙树说了那个他也没自性，他性也没有，这他性要也没有，你就没有众缘所生法了，对吧？都是空对空。我说哎，谁生孩子了，那就是说哎，孩子没自性，他妈也没自性，哎，你说他姥姥都没自性，所以这就是世界就生不出东西来了，他性自性都没有，所以就没自性。注意啊，看龙树这个怎么驳人家。若谓以他性故有者，如果你说有他性所以就有自性的话，则牛以马性有，马以牛性有。你要是不懂刚才我们说的这思路啊，你就说龙树瞎搅。 谁不知道这个牛是牛以牛有，牛以马有，谁承认呢？我不那么傻。但是龙树是怎么着？第一步你已经承认没自信了，一切法没自信了，现在龙树只需要破你的这个语言。你不是说你能用语言证明有自信吗？你说如果以他性故有自信，龙树说那牛就可以以马性有了。他这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说你这个话呀有逻辑矛盾。他性有他性，你怎么能证明有自性呢？他性不是自性啊，这是语言啊，现在就破你语言。你他性他有他的名字，名字是他性，那个名字叫自性。他性有他性的定义，自性有自性的定义，这都不能变。你怎么能把他性变成自性呢？他性就是说这俩字儿，这个名字，你怎么能说因为他性就有自性？就是他性不是自性，你承认吧？哎，你怎么会因为这个另外一个东西有这个东西呢？如果因为他性有自性了，我就可以说因为牛有马，对不对？你他性都可以有自性，那牛就对于马来说就是他性吗？那我说因为有牛有马就是重复你的话吗？所以你说因为有他性所以有自性成立不了。就是说你说因为有众缘所以可以生出法来是成立不了的。众缘就叫众缘，那个自性就叫自性，众缘生不出自性来。就是光用语言破的，明白了吧？现在因为你已经承认没自性了，现在只破语言，所以他就说你要说众缘可以生出法来，哎，就是众缘不是法吗？众缘合才生出法来吗？众缘跟法是两个东西，你如果生出来的法是自性，那众缘就是他性，因他性有自性。他说如果你成立说因他性有自性的话，他说我就可以成立因牛有马，因为牛对马来说是他性，马是自性。梨以耐性有，耐以梨性有，苹果，哎，梨，我有苹果就有梨，我有梨就有苹果，我有牛就等于我有马，因为你说有他性就是有自性吧，因他性有自性吧，我因为我有牛所以我有马，你说这不能成立。龙叔说了，你知道我说的错了吧？不能因为有牛就有马吧？所以你说因为有他性可以合成自性就错了，你说因他性故有自性就错了，再往回到你说有众缘就可以有某种法，错了。众缘是众缘，法是法，众缘怎么能成法成一个法呢？后边他又说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们趁热打铁。这是他第一次开始破人家，你看是不是有点，要是不知道他这思路是不是觉得他有点耍赖的感觉呀、啊？哎，但是人家很严格，你前头已经承认没自信了，没自信就只有什么呀，只有名言，那你用名言成立吧。你名言成立，我说你这名言自相矛盾，你能反驳吗？你说因他性故有自性，那他性怎么能成自性呢？你要说因他性有自性，我就因为我有牛所以我就有马，逻辑这就是坏他逻辑。我们再看下边这一段啊，他说了举了一个什么呀，说若为不以他性故有但因他故有者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人承认了，说你别提自性，我现在不是生出自性来，咱们别提自性，叫离自性他性，我光说有那法。所以他现在说啊，你如果说是不说自性他性了，不提自性的事了，但因他故有， 就是有这个他这个法，就有这个法。哎，有他就有自，哎，是法，不是自性了。事实不然，何以故？若以蒲故有席者，你说我有蒲草啊，我就可以编出席子来。哎，所以呢，因有蒲，所以我有席。龙叔啊，你看这么给他导单，第一个他先说什么呢？你要说你有蒲，你就有席哈，那蒲席就是一个东西，对不对啊？你有蒲就有席嘛，那蒲就是席。这逻辑上来讲，对不对啊？就好像说我有钱就有车就有房子，好，那钱跟房子车那就是划等号，是吧？我们有这样说的。你说有蒲就有席，那你有蒲了就有席，那蒲就是席，从字面上来说的，那你蒲席一体，你蒲席就是一个东西了。因为有蒲了你就说有席了嘛，不名为他，你就不能说因他故有字了。若为蒲与席为他者，反过来龙叔又两头堵，说如果你说这个我这蒲啊跟席不是一个东西，我这两个东西，席是字，蒲是他，如果你说蒲是他的话，不得言以蒲故有席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成不了字，所以你不能说我因为蒲就有席。现在人家龙叔很讲理，很讲理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为什么说龙叔讲理？他先破自性，是在逼的对方最后不敢提自性了，说咱不提自性了，咱们不用自性证明。你看他第二步就是说，若为不以他性故有，说好不提自性他性了啊，咱们光说法，但因他，只是因为有这个法，所以就有席，因蒲故有席。说我有苇草，我就有席子，哎，苇草生席子。注意啊，我们也说过龙树的这个第一句话啊，咱们详细分析它也成立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蒲席一体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蒲啊，因蒲故有席，它可以解释成什么呢？我这个蒲不是指的广指的蒲草，我指的是众缘，就是有蒲草，还有那个编蒲草的人，还有时间，还有这个人的技术也好，什么这些众缘和合就等于有席了。众缘和合，哎，一个人编了半天席编成了，所以众缘和合所生法等于字。这个时候啊，可以说众缘全了，和合了，就等于所生的法。所以蒲席一体也可以说的，但是这个蒲呢，就是指的以蒲代表众缘，所有的众缘全堆在一块了，那它就叫席子，可以的。所以第一个蒲席一体呢，也可以这样解释，他如果说我这蒲是指众缘，好，众缘和合就有席。龙叔就说了，你这众缘一和合呀，它就跟席划等号了，就等于是席。哎，众缘和合就是席。他说你这众缘就不是他了，对吧？你这众缘和合跟席子就是席子，就是换个名嘛，所以你这个不能叫做他，这是一个东西，不是两个东西。如果你非说这蒲跟席是他，那你就不是那个众缘了，是吧？那就是蒲草。你说这堆蒲草我拿来的，它没成席子，这是蒲草是他，席子是字，你非说他是他的话，龙叔说了，那你就不能说因蒲故有席。哎，那蒲草就是蒲草，席子就是席子，蒲草怎么能是席子呢？龙叔很讲理，很讲理。我们这是初步体验，下去大家琢磨琢磨，我们后边啊还日子还长着呢。龙叔还有这不服龙叔的多了，为什么龙叔写出那么多的论来？就是因为不服的人多，提的问题多，龙叔得一个一个的在那儿装傻。其实龙叔早知道，你想用语言证明一个东西实际存在，根本就不可能，漏洞百出。哎，只是我们人稀里糊涂感觉不出那些漏洞来， 榕树就跟他们逗着玩，就天天给他找漏洞。你看这前头这两个找的是不是就跟我们说的那个叫一句话噎死人，你因他有字，他怎么能成字呢？是不是？他是他，字是字，你怎么能说因为有他就是有字呢？你要是因他就有字，那我因牛就有马了。
这个提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们数学逻辑推里面经常有 A 推导出 B 啊，条件 A 推导出 B 了，这个就这个意思啊，仆是 A 啊，这个席是 B，那 A 能推导出 B 了，怎么能说 A 和 B 是一体呢？这个有点不理解。
你 A 要是能推导出 B 来，就是 A B 一体了，你 A 等于 B 吧？你最后
推导出 B 来，不是 B 等于 B，
那就是我们说的了，你 A 再加上其他条件就叫众元。你那个式子左边那个众元跟右边是不是一个东西？等号右边，等号左边右边是一个东西。它只不过就是说，你比如等号右边是五，
不是？他的意思是推导，
推导不是等于，
不是？他推导出不 A 不是 B， 所以他
不那个我知道，你那个推导就是说这边等号这边不光是个 A 吧？你还要 A 加谁乘谁，是不是这意思？
啊，是。
对呀、啊，那就叫众元嘛。
对。
那就叫众元嘛，所以你那个等号左边的众元是不是跟右边的那个，比如最后得数是五，是不是完全画等号？只是名字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。你比如说这边是二加三，等于五。这个二加三跟五是不是一个东西？它的意，它指的那个实际东西。二加三就好像我给你俩苹果，又给你这个仨苹果，我给那个人给了五个苹果，你说我对他们是不是完全平等？就是名字不一样，哎，两边完全画等号，那就是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东西。你不要看式子列多复杂，哎，它加上去还得减了，乘上去还得除了，它才能最后得出那个来，那是个假象。就是假名。
说您说那个推导的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我 A 推导出 B 来啊，就是说因为我最后 A 能推出 B 来嘛，所以我要推 B 的话，我肯定 A 要再加一些别的条件，然后 B 就出来
了。
对啊，所以说 A 加上所有这些条件全部聚合完了，B 就出来了。
对，
所以说 A 加上所有的条件，这叫
众元。哎，
然后它跟 B 是画等号的。
哎，
啊，就是三个苹果。
你说的这两个呀，榕树都给你提到了。你说的第一个说 A 需要加上一些其他的条件哈，榕树就说了，你这个 A 呀、啊、就不等于 B， 对不对？就是说你如果说仆与席为他，哎，你不得言因 A 有 B， 所以你这个话不能说有 A 就有 B， 你说的是 A 再加上一些众元，这样等于 B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A 榕树说了，你不能说因 A 而有 B， 哎，你因 A 有 B 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这是一个 A， 它就是 B， 这叫因 A 有 B。 你现在是说的因 A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等于 B， 哎，这不是因 A 有 B， 所以这是他第二句话。然后那个你如果说我说的这个 A 呀、啊，是指的这个式子左边整个这个，你不能光拿出 A 来，你说我整个这个式子等于 B， 这就叫众元等于 B， 那众元跟 B 就是一体，等号两边啊就是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东西，只是在那儿那个假名不同，叫的名字不同。
我再确认一下，
嗯，
一个说法就是说，就刚才举拿这个苹果的例子来说，一个就是说，我给了你苹果，这是 A， 我给了你苹果，这是条件 A。那 B 呢，就是说，我给了你五个苹果，啊、那 A 说我给了你苹果，能推导出我给了你五个苹果？
不能，这不能，我给你一个就是给了。
啊，就是说我们就说这个 A 嘛，它可以推导出 B 的，只是要加一些别的条件嘛。那 A 就是说，那怎么我的 A 再加一些别的条件，就是说我给了两个苹果，再给了你三个苹果，那不就是
五个？
啊，加起来就推导出 B 了。
啊，对对对。
所以说，您说 B 就是等于说我给了你苹果，我给了你两个苹果，
哎、
我也给了你三个苹果，
好，
然后就是等于给了你五个苹果。
哎，对。对，就是这意思。
啊，所以说就前面就是说这个我给了你两个苹果，给了你三个苹果，这个就是仆草。 然后我给了你五个苹果，就是习。
不，是这样，我还给你用第一个例子说吧。 A 代表蒲草， B 代表习，然后这个他说因蒲故有习，他是有两种解释，一个解释是就是蒲草没别的，龙叔说你这不成立，因为这是他那是字，这是两个东西，你因蒲有不了习，这没问题吧？这是第二句。然后第一句那个龙叔说了，说如果你这个 A 是代表以蒲草为主，还要加上什么人工，加上时间，加上所有需要的种源， A 代表那个种源，龙叔就说了，你这个 A 种源是等于 B 等于习，
这个理解。
哎，所以你是一个东西，你不能把 A 叫成他，不能是因他有字，你这他俩是一个东西嘛，因字有字，因他有他，哎，你不能说因他有字，他是一个东西。如果你说我这个 A 只是蒲草，没有人工，没有时间，那龙叔说，那这个呢，如果你若为蒲与习为他者，就是说你说他不是一个东西，他是两个东西，那你就不能说以蒲故有习，哎，你就因为不是种源，种源不合合嘛，你就不能说我有蒲草了我就有席子了，人家躺在蒲草上睡觉啊，哎，明白了吧？没关系，咱们我觉得这节课这个信息量挺大，整个把龙叔的思路、龙叔的论跟他的时间运用演习了一遍，以后我们再这个接着演习，好吧？我们来回向。